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杰，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主题，是我们之前有聊过，可是那个时候的主角是我们跟舒雨的一个好姐妹朋友。
对，
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每个曾经在2020年使用过 Tinder 的大家。
对，我觉得在2020年大家在家里应该就是百无聊赖，应该有用比较多交友软体的经验。
对，而且因为近五年来交友软体在台湾真的是一个大爆炸，就是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大家都不敢说自己有用交友软体。
我觉得大一大二大家对交友软体的感觉好像就是，如果你有玩的话你就是很爱玩。
对，就是觉得你哦，你是个玩咖。
对对对。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大家都觉得它是一个普遍可以交到新朋友的好方法。所以就是交友软体现在真的非常非常的流行，然后因为2020有疫情的关系，所以有明显的发现到交友软体的使用量大幅度的增加。 Tinder 算是交友软体的始祖，猜现在在大学生当中最流行的应该也是 Tinder 吧。
我觉得是耶。
是吗？还是吗？大家可以告诉我，我们没有脱节吧。
没有，可是因为我有一个很会用交友软体的朋友，他跟我讲说就是每一个交友软体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所以他会使用不同的交友软体来达到不同的目的。
所以他一个人拥有很多交友软体是吗？
对对对。
哦，
因为像有的交友软体就是你用了你就是要找人生伴侣，然后像 Tinder 我朋友他是表示说他都会在 Tinder 上面认识朋友，或者是找 model， 因为他喜欢拍照。然后他就会在上面，就是他是女生，然后他就会去特别花漂亮女生，然后说要不要就是给我拍照这样子。
这如果是男生讲真的有点母汤。
对，可是真的有很多摄影师会在上面找模特儿，好像是这样。
所以他变成有点像是一个个人档案的感觉。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可能同时有交友，同时他可能也不排斥说就是可能认识一些工作上的对象之类的。
而且我自己觉得 Tinder 的个人档案的照片大家都是精心挑选过的，都很漂亮。
对，
就因为我有用我男生朋友的账号滑过，然后我想说天哪，女生都太漂亮了吧。
你是不是觉得看到一个新世界？
对啊，我想说天，那我怎么跟他们比啊。很害怕。
那你自己滑的时候你觉得男女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男生很多人很爱放梗图。
哦，你说就一开始你看不到脸看不到身材？
没有，有脸有身材，可是他们最后两三张一定会放梗图，就是一种表现说我有幽默感，或者是我很好聊之类的。
那女生呢？
女生就是放美照啊。
你就是七八张，就是可能近照远照这样子。
对，就可能我记得应该是今年年初嘛还是年中的时候，有个 YouTuber 叫流氓，他不是有发了一个影片，就是专门在讲说要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 Tinder profile 看起来特别的好看。然后他就有说到一些小诀窍，就是你的 Tinder profile 一定要放一些自己的个人照、团体的朋友照，然后近照、远照，然后最好还要有一个是跟你的兴趣相关，比如说你喜欢爬山，你就一定要放一个爬山照。然后如果你有宠物的话，也一定要放宠物的照片，因为很加分。
可是我觉得合理，因为假如说你只能透过这八张照片认识人的话，你就一定要大概知道说这个人大概有什么样的兴趣，你才会想说，跟他 match， 跟他聊天。不然如果只是漂亮，我真的有遇过，就是match 到人，然后跟我说，哦，我觉得你的长相怎样怎样，可能是我的菜。然后就不知道聊什么，然后他也不知道跟我聊什么。
可是那他应该就是称赞你很漂亮吧？
就我就说谢谢，
然后话题就结束了，
然后就开始有就是真的超级干的尬聊，很尬，尬到不行。
可是会不会他就是真的很喜欢你？因为好像很多人遇到真的喜欢的人都会说不出话。
不是，然后就尬到之后就不聊天了。
哦，好可惜哦。
就我觉得就是可能没有真的知道对方的兴趣是什么，然后没有一个切入点的话就比较可惜。对啊，
而且因为我们刚好有看到一篇新闻，他是有写说像今年疫情非常非常严重嘛，一开始在三月的时候，那四月初那个新闻就显示说是台湾人最爱聊的一个高峰时期。
对，而且他上面就写说就是比起三月初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后面的聊天高峰是比初期高出了27%。
我觉得很高耶。
而且其实我自己在听很多 podcast 节目的时候，他们都有说他们在家里真的很无聊，就是真的没有办法跟人类接触，觉得好像自己要疯掉，他们就会滑交友软体，然后取得人类的温暖这样。
对，而且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情况，所以可能就更容易可以敞开心胸的聊天。
对，而且我觉得平常可能以前大家对交友软体的偏见是你好像要很缺你才会上去找，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是觉得说我就是想要跟人交流我就会上来，所以大家比较不会有预设立场说你就是想怎样，就是想一夜情，就是想要找人生伴侣，就不会压力那么大这样子。
其实真的蛮多人都只是上去聊聊天而已。
对啊，
然后像是我觉得四月那时候会有个高峰，就是因为三月那时候疫情真的太严重，有太多人的计划都就是不如预期。对， 所以就会很想要找人分享说 这份不如预期的那个失落感吧。
对，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跟可能在不同地方的陌生人分享的时候，你反而可以更敞开心胸的聊。
好，那刚刚就是跟大家大概聊了一下 Tinder 在2020年带起的一个比较新的潮流吧，就是大家对交友软体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跟交友软体初期在台湾市场刚出来的时候。
对，
那我们现在就来聊一下我们自己使用 Tinder 的经验，因为上次在聊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是请开友分享嘛，那我们好像比较少提到自己使用交友软体的经验。
对，因为就是你知道高手在场就会觉得自己的故事相对就是无聊超多。
其实我的故事真的蛮无聊但是就是真的只要有 Tinder 在手就会交友广阔。
你刚刚是偷偷塞了一个 slogan 进来吗？
对大家怀念吗？很久没有讲
了。标题女王回归。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 Tinder 在我们这个世代就是25岁以下，我们还算25岁以下吗？
是是是，
我们是25岁的尾巴。
对对对
就是25岁以下这个世代真的很流行。
对，而且我们就算 Gen Z 嘛，对不对？那我觉得因为25岁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处于一种就是还是很想要就是多看看多交友的这个年纪，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很多人都会在交友软体上面就是不停的认识新的人。然后我自己的话，因为我的经验没有很多，可是我第一个用的交友软体就是 Tinder。 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宇杰的室友一直鼓吹我一定要用，他就说你用你就会很有自信哦，男生就会一直怎样怎样，反正他就讲很浮夸啦，就讲好像你会变成世界女王这样。然后就我就滑了，然后就滑了一阵子，就我就看到有一个人，他是照片是放101的照片，就他跟101的合照，
但他是外国人是吗？
他是外国人，因为我那时候是在美国嘛，所以就只能滑到我附近住的人，然后就觉得太酷了吧，居然去过101，所以我就滑就 like， 然后后来我们就 match 了，然后他好像就是很兴奋，就遇到一个会讲中文的人，后来我们就约出来见面，可是因为我真的太紧张了，因为我第一次跟网友见面，所以我就叫宇杰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一起去了一个地方的餐厅这样子。
我们好，我记得我们去吃泰国菜，
对，
我们就两个女生跟他一个男生这样单独出来见面，然后在聊天的时候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他想要用中文跟你聊天，
对，
就他想要跟你练习中文，所以我觉得那次的见面比较像是他真的很想要认识会讲中文的朋友，就不会是就是他对女生有什么特别的企图啊什么之类的。
对，我反而觉得当时对我来说很安心，因为我当时就是不想要太快的就是有什么就是情爱关系这样子。然后后来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我觉得就是整体都很舒服，然后就聊了很多可能学语言啊或是平常生活的事情。对，后来他也真的有来台湾念书。
对，他其实会讲中文就是因为他曾经有来台湾交换过，然后他是在他那边大学毕业之后他又来师大念中文。
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你真的可以在 Tinder 上面认识到，假如说你真的想要找人聊天，或是你真的就想找人语言交换，然后就是做个朋友，是真的有可能的。
对啊，而且像 Tinder 它就有一个跨国护照功能，然后像在今年4月的时候他们就有限时免费让大家体验。
而且我觉得这个很棒的点是，假如说你是要出国念书，或是你要出国旅游或是出差的话，你可以提前先用这个功能认识一些你可能要去那个地方的人。
对，就是因为跨国护照这个使用方式，就是你开启这个功能之后你就可以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开始跟那个地方的人做交流这样。
而且像刚刚说，如果你是想要语言交换，你是想要例如说好你在台湾都没有认识韩国人好了，然后你很悲伤你想要找人练习，那就可以用这个功能，然后直接去跟当地的朋友聊天啊，搞不好你就新恋情，知道。
对啊，或者就是你先认识了一个当地的人，那你到那边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害怕了。
对，所以我觉得它这个功能是认真的加深我觉得它可以拿来交友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如果我真的要出国念书或者是要出国生活的话，我一定会使用这个功能。
对，而且因为你知道我们之前不是因为疫情就没有办法去英国还有欧洲其他地方玩嘛，然后我现在就觉得如果我们之后真的可以成行的话，我要先找人。
哦，你要先使用这个功能。
对对对，就假如说法国好了，英国的话可能还好，可是法国我很不熟，那我觉得如果有先认识一些就是聊得来的朋友，那就是到了当地大家可以一起喝喝咖啡啊，逛逛法国之类的，我觉得就很好玩。我现在突然觉得很兴奋我很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真的。
对啊，
然后我自己的话，我是回到台湾的时候才开始使用 Tinder， 因为那时候在美国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跟那些外国人男生聊天，然后后来回台湾之后才下载。那我自己其实也没有跟网友实际见面的经验，可是我真的听到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靠交友软体交到就是男女朋友这样。
那他们大概都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可能是聊了半年很熟然后再出来见面吗？
没有，其实在交友软体上面的进展我觉得算快耶，大部分其实大家都是使用交友软体就是想要快速认识人，所以其实没有太多人会想要花很多时间在上面，所以假设他真的对你很有兴趣，其实你们大概聊个两三天对方就会说要不要换比较私密的那个聊天方式，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很常聊天，出来见面几次之后就说好，那我们试试看。
那我觉得好像这样其实认识人的速度会变得很快，对不对？
对，就我觉得交友软体算是很像以前那种快速约会的感觉。
哦，你说是那种实际上一直换人的那种？
对对对，但是完全不会让你觉得有压力。嗯，因为毕竟你们还是在网络聊天嘛。
对啊，既然我们刚刚稍微谈到了我们自己的一些Tinder 的经验，我相信等下雨杰还有很多人可以分享，我有点小期待。
没有，就因为我没有实际见面，但是我真的很常使用那个软体界面，所以我很多界面上的东西可以分享。
而且我之前有常听到他有 遇过一些奇人，就是不是怪但是就是妙，我觉得很神奇，就是你在交友软体上面可以看尽人生百态。
而且因为在网络上我觉得大家就会更放大自己的奇，
对，
他就觉得反正又没差。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了一个就是除了我们自己使用 Tinder 之外，好，一个更有趣的话题，那是什么呢？
就是 Tinder 它整理了2020年度在台湾 Z 世代当中的十大趋势话题。
所以如果你是我们的同温层，是我们同年龄的人的话，搞不好这十大话题会就戳中你的内心。
对，就是你可能都做过这些行为，或是跟别人聊过这个话题。
对，
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台湾的选举话题是非常发烧的嘛，所以那时候你上 Tinder 然后跟一个人配对成功之后聊一聊，大家就开始用那时候很热门的竞选用语，然后当做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很幽默的展现这样。
例如什么？你有看过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会说韩总机发大财啊，
哦，有有有
之类的。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身边的人就大家会开始疯狂转贴各种那种有梗的影片，你知道吗？就是政治人物然后变成 meme 的那种东西。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因为刚好候选人每一周都有新的举动可以拿出来就是炒作嘛，所以在上面你的话题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一直延续下去，就是一开始可能就只是说你有关注最近的投票嘛，然后就开始变成说韩国又讲了什么，蔡英文又说了什么，然后到最后的总结都会是那要记得投票哦。
而且我觉得你也可以从这个话题大概知道这个人跟你是不是在你知道关注的事情是不是相同的，你们在意的国家大事是不是在同一个面向。
因为我们其实在平常社会中也不太会聊，
对，
可是用这个方式就可以很趣味的大概提到一下自己的政治取向，
对，
要不太冒犯人、
就是、不会太硬，但是又很好玩这样子。
对
啊，
好，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是就是我们大家这一年都非常在意的就是新冠疫情拉警报这回事情，
就是全球陷入疫情。
对，而且应该很多人就是因为在国外念书，所以等于是有点被困在就是异乡这样子，对啊，然后大家就可能要抢购各种口罩，像一开始台湾也是啊，大家就是每天都在炒口罩的事情啊，口罩梗图啊，各式各样的东西这样子。
还有那个一开始真的疯抢卫生纸，那个我真的不懂。而且我记得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去逛大卖场，你都会想说大家是要逃难吗？
对，
就是每个人真的是那个叫什么手推车里面都是堆满的卫生纸。
对啊，可是我觉得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变得像跟刚刚政治很像，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现象然后可以去这样做一个开启的话题，尤其是如果你在国外念书，大家一定会关心你说你现在在国外还好吗，封城疫情怎么样啊之类的。对，我觉得说不定就是因为这样子大家更可以感受到人类的温暖，你知道吗？
而且因为很多人不是都会从国外回来吗所以他们在隔离期间，我有很多朋友在隔离期间很爱使用 Tinder，因为他们太需要跟人交流了。
对啊，
可是因为一般通常平常时间朋友们都在上班上学，就是根本没有办法跟他聊天什么的，但是你只要打开 Tinder 你随时随地都可以配对到人开始聊天所以他们就会在聊天内容就分享一下自己的隔离心情啊，然后也会在 profile 那边打一些就是隔离倒数第几天，然后就会增加可能女性用户或男性用户看到就会可能滑想说那我陪你聊一下天好了。
我觉得隔离倒数有点像是在告诉大家说你现在是一个空闲时间，是可以就是好好跟你配对的时期。
对，而且就很多人会利用那段时间聊完之后，然后他可能在隔离完他就有个期待的事情，就是他可以去跟这个聊了大概三四天的朋友见面这样。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讲起来就是他对于那种心灵上的慰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我觉得有因为隔离的时候不跟别人对话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疫情期间大家应该都有意识到说其实人类的陪伴真的很重要，就平常大家可能说我可以一个人住，我都可以一个礼拜不出门，可是当你是真的不能出门，你真的不能去 7-11 买东西吃或是跟你的家人正常对话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孤单，
就是你的人身自由是被限制的时候，你并不是自己选择要这样做的时候。
对啊，OK，
所以海外的学子们真的辛苦了。
没错，所以就如果还是有人在国外的话，如果你真的觉得很孤单，其实我觉得交友软体也是一个可以让你就是重回社交生活的一个起步这样子。
对啊，然后如果你想要跟在台湾的人聊天的话，你就可以开启那个跨国护照功能。
嗯，没错。
好，那第三个趋势话题就是居家娱乐无极限，
全台旅游热潮。
对，它其实是第三跟第四个，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 combine 在一起，是因为它讲的都是一个比较兴趣方面的。嗯，像是前就是第一个居家娱乐的部分，我觉得 Netflix and chill 这个问候语在 Tinder 上面真的是被使用的淋漓尽致。
那你觉得被使用的淋漓尽致之后，你会觉得它的那个意思背后的那个概念有稍微被稀释吗？
我觉得现在有，就是现在大家还是会把这个当做一个有点像玩笑话讲，因为它已经被用太多次了。可是比较特别的是，假设你在自己的profile 上面有写说，哦，超爱看 Netflix 中毒什么，这种也会很容易引导让对方觉得说，哦，那你是不是想要来点 Netflix and chill？ 因为我跟你讲，这我个人亲身经验，就是我真的很爱看 Netflix 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在自己的 profile 上面打说 Netflix 中毒，然后下面写一些我最近在看的影集，然后。其实很多人配对的时候就开始跟我聊那些影集，聊，然后譬如说那时候我就配到一个人，他就说，哎，那你有看探变吗？我说，哎，我没有看耶，刚好遇到一个我没有看，我觉得很新奇，我就问他说那在演什么，然后他就直接跟我说，那今晚要不要看？我就说先不用。我觉得很可怕。但总之就是 Netflix 这个词真的在 Tinder 上面是被广泛使用。
嗯，而且因为我觉得 Netflix 它有一个好处是它会排名嘛，就是比如说全台排行榜，嗯，所以大家可能通常就是排行榜上的东西都会略略看过，所以通常既然你有就是 Netflix 这个兴趣的话，通常你就会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可以聊。就例如说，如果你很喜欢看王冠，然后因为它刚好在排行榜上面嘛，那如果你说你很喜欢看 Netflix， 那跟你配对的人就可以跟你说，哎，你最近有没有看？那这样就有一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开始。而且像影集的话，它的那个话题就比较不会干掉，你知道吗？
对，而且我觉得影集也是一个展露个性的算是代表吗？
对，
嗯，就是你是什么个性就比较容易会看什么样的影集，所以你要确定自己跟这个人是不是有共通点的话，其实聊影集是一个蛮好的破冰话题。
对，嗯，而且我自己很喜欢，就是如果就第一个是如果我对这个人很有兴趣，第二个是如果我觉得话题很干的时候，我都会喜欢请对方推荐给我他喜欢的影集。
哦，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是你可以透过他的喜欢的东西去更了解他。
我有遇过一个在上面配对成功的人，然后他就先问我喜欢看什么影集，我就跟他分享之后，我们就大概有快一个礼拜都没有就是任何聊天，就一礼拜后他就突然跟我说，哎，我最近看了你上次说的那个影集，然后我有什么什么什么想法，然后就觉得说，天哪，这个人也太认真了吧。
你有没有觉得很暖心？
就是其实蛮暖的，有吓到，然后也很开心，就是哦，他也刚好喜欢这类型这样。
那你们后来有再继续聊天吗？
没有，因为后来我就不了了之。我就是一个聊天很容易聊到不了了之的人。
但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始。
对，就是那时候我有吓到，我有想说，欸，我以为上面大家只是轻松聊天，就没有想到是真的有人会透过聊天然后更想了解你，所以他就去做一些额外的事情。对，然后像我自己使用 Tinder 的经验，我觉得在台湾有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 profile 真的会分成两大类，就兴趣取向会分成两大类。第一个就是热爱宅在家，不管是打游戏还是看影集这种。那第二个呢，就是热爱户外运动。
对，
他的 profile 就除了一张可能跟朋友的大合照之外，其他全部都是在海里面，在山里面，然后戴着那种护目镜，然后或者是在冲浪啊，然后滑滑板啊什么这种。
欸，我觉得2020年我真的注意到，是我亲身发现我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热爱爬山跟潜水。
对，潜水真的变超多的。
然后因为我就是时间没有搭上，我都没有去潜水或冲浪，然后就突然觉得我自己是不是错过全世界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就大家就会都晒得很黝黑，然后就说什么就是真的太棒的体验了，认识很多新朋友。
对，而且因为疫情的关系就不能出国玩，所以大家就会到处就是往台湾只要有漂亮景点的地方大家就往那边冲。
对，而且很多人他们都会习惯就是呼朋引伴，所以很容易就会因为潜水或是爬山认识新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就是你放上去之后，假如说跟你有同样兴趣的人跟你 match 之后，你们就可以一起约。因为我觉得像这种活动大家是很习惯跟原本不熟的人一起去。
对，就其实我觉得在交友软体上面放这种户外活动会让人家觉得说，哎，你好像是一个很好约出来见面然后不会尴尬的。因为像是可能是看剧啊或者是打游戏这些，在约的时候就会比较倾向于是一对一，说哎，那我们出去吃个饭一起看个电影。可是如果是户外活动的话，就是你假设你现在有一个爬山团，你也会想说，哎，那我可以约那个上次在上面聊天的那个男生，然后这样约出来也不会尴尬，因为一开始就是团体活动。我也可以借此看 看他在团体里面的表现之类的。
好，那下一个呢是彩虹闪耀大胆追爱。嗯，但是我觉得这边的彩虹就不只是 LGBTQI+， 还有指说就是大家对于就是主动追爱这种事情就是觉得越来越普及了，
就是性别刻板印象这件事。
对、嗯、那像我们之前就是有跟一群直男聊天的时候，就是有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好像我们从小到大平常习惯的模式就会是好像女生都是等着要别人来觅你，
对，
或者是你要就是等着别人来跟你告白，然后除非你真的自己超喜欢那个人。但我觉得现在这种事情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
嗯，我记得我朋友之前有跟我分享，就是他在使用 Tinder 的时候，然后他跟一个男生大概聊了快一个月，但是他就很想约那个男生，可是男生就迟迟没有行动，他就一直问我们说，我可以问吗？你觉得我要问吗？我问是不是很奇怪什么的。后来我就说，你就问啦，有关系吗？就女生先问有什么关系。但他就问了之后，他们就真的也有出去这样。可是后来就是才得知，他听了很多其他朋友的建议，都是说哦，没有女生在上面直接问的，都是男生先问什么的。
哈，
我就觉得很可惜。
对啊、嗯、而且因为我觉得交友软体你自己都要先滑 like 你才会跟人家 match、嗯、那同理可证，你应该也要就是可以主动有这个权利去问别人说、欸、要不要一起出来干嘛玩啊干嘛什么之类的。
男生的那个个人档案很喜欢在上面写说滑了就要聊，不聊是怎样
他是不是遇过很多
超多人都这样讲的、啊、
因为我觉得你知道他如果男生要主动觅的话 他超累的。
但是这好像就是一个上面的一个现象
哦、嗯、就是大家已经有一个还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常规吗？
对，可是我自己如果看到真的跟我兴趣很像，然后我真的很想跟他聊，然后只要 match 我会主动跟他讲。
对啊，就假如说你在上面看到他很喜欢的影集是你最爱的、嗯、你一定会说哎、欸，你也爱我都没有遇到有人喜欢、欸、
对对对
对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潮流是非常好的。
对啊，像 Tinder 它上面就有一个性别选择是有跨性别选项或者是性取向，那它就是除了男女之外你可以选择新增自己的性别认同的称号。
对，
然后在性向方面你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属于的 LGBTQI+ 的群体。
对，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当你在认识人的时候他就可以更了解你，然后你也可以让自己就是认识朋友的机会我觉得变得更多。
对，然后他可以选择要不要把这个这样的资讯放在自己的个人档案上面，但是他不会影响到你这个个人档案的曝光量。
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慢慢去推广的东西，因为当大家都可以把自己例如说好他的性别认同或者是性取向都很明白的说出来，或者是他现在还在寻找自我这种事情他都会愿意跟大家讲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开放，而且比较不会对于男女有太多既定的印象说哎、欸，你就是喜欢怎样的人，或者是你就是哪一种性别之类的。
然后就像前面刚刚有提到说现在有一个现象是要鼓励女性勇敢追爱嘛，
对，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就是之前有一个立委陈玉珍，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他就是他自己在自己的 Facebook po 了一个跟网友对话的 Tinder 内容、嗯、然后就是他有在使用 Tinder。
我觉得这件事情先不论大家对于就是陈玉珍立委的想法是怎么样子，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非常的酷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而且是在政坛上面很有名的一个人物，但是呢他却愿意公开说、欸、他在使用 Tinder。 那我觉得这代表就跟我们当初大学的时候可能普遍一般人对于 Tinder 的想法是差非常多的，以前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欸，我用我不要跟别人讲，但现在是我用了我跟别人讲，他会觉得哦，天哪，我可以在上面找到你吗？好酷哦。
对对，而且我觉得像是你刚到一个新的群体里面，然后你们可能聊天聊聊，对方就开始说哎、欸，其实我有在用交友软体，就可以大概知道说那其实这个群体里面有哪一些人他也是同时有在找对象的、嗯、那说不定你们就这样搭上线了。
对、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当公众人物也开始使用的时候，这也代表说我觉得大家对于就是交友软体的想法也慢慢在改变。
嗯，没错没错。那下一个话题就是 MIT 歌单才够酷。
对，那 Tinder 它有一个内建功能是它可以连接你的 Spotify 账户，那最近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做那个 Spotify 年末总结嘛、嗯、就是可以看你最近听的那个歌手啊是谁谁谁之类的。那就是你在上面的话，你就可以在你的 profile 上面显示你最喜欢的歌或者是你最喜欢的歌手。那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影集一样，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欸、去看一下谁的音乐品味刚好跟你很接近这样子。
对，我觉得音乐品味跟影集这种因为都是比较私人的兴趣嘛、嗯、所以它都比较能够代表你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
对，
嗯，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用这个当我就是要不要左滑右滑的依据。
真的哦？
嗯，因为我就很常会滑到一些哇真的他放的那个最喜欢的歌就跟我最喜欢的歌一模一样，我想说天哪，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人，然后我就右滑这样。
那反过来说，如果今天 他喜欢听的歌就是是你的超级超级相反、嗯、是你超不懂的歌，那你会因为这样改变对他的想法吗？
要看他其他的个人档案有没有写别的东西、哦、就 只能说音乐这个东西在我上我自己上去选择的时候很重要、嗯、就甚至有很多情况是他个人档案没有写任何东西但就是音乐一样然后我就右滑或者是他的个性跟我看起来就是不一样可是音乐跟我一样我就右滑哇我就想说反正 就滑滑看也不一定会配对啊配对成功就也有一个话题可以先聊这样、嗯、然后像这边就有一个资料显示说最热门前几名容易出现在自己 Spotify 最爱歌手里面就有非常多比例是台湾的歌手
对我觉得这个很酷是因为之前大部分的时候是西洋音乐嗯，因为我觉得台湾人还蛮就是有在追踪现在就是西洋的流行歌曲之类的嗯，那我觉得今年如果就出现很多台湾歌手的话我觉得代表就是台湾音乐也越来越被大家重视
对就是台湾歌手或者是独立乐团、嗯、独立乐团多非常多
对啊嗯，而且我觉得独立乐团很能够就是你知道显示你的音乐品味大概是怎么样子你要听团听不同的团都代表你哎是属于不同的族群这样子
而且其实听团也是跟户外运动有一点像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群体去做的事情、嗯、所以也可以说就是、欸、今天有个音乐节然后你就可以约上面的人出来一起去听那个音乐节这样
我觉得比起西洋音乐它更可以就是让你有机会跟他实际上可以约出来做一些活动
我觉得在上面最常看到自从瘦子推出了新专辑之后哦，真的很常出现就是那个他那首 Change 这是一个新世代的好像告白歌单一样因为那首歌歌词就说哦，我不想改变你啊你就做你的样子就好什么的
所以今天如果有男生他最爱的歌曲是瘦子的 Change 的话应该是大加分吧
可能啊可能
而且因为很多女生都非常非常爱瘦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你知道吗
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大家也不要滥用这个功能就你如果不喜欢就不要放你要真的很喜欢再放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就会影响到假如说那个人他真的因为歌来跟你聊天就他发现嗯你骗我
对对对对对
他就会哭泣
好那下一个呢是迷因传脑梗图爆发
这是我最爱
就是我刚前面有提到说男生的 profile 很容易就是很喜欢在大概第三第四章的时候就会放一两个梗图嗯，然后让你就是让女生大概可能快速的知道说哦，他的幽默感在哪里就是他的幽默感是不是你可以接受的因为梗图还是有分嘛就是有分比较大众口味的然后还有地狱梗
对
我真的地狱梗那种我真的不敢滑
我也不敢
对啊但是他们就会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他们这么袒露他们的幽默感啦
因为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幽默感很重要是如果幽默感对不上线的话可能很容易会不小心被激怒
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先把自己的幽默感展露给别人的话也算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叫什么可以把它过滤掉你就是适合你的人这样子嗯，对像我觉得第一个就很红的这个迷因我觉得很酷就是我的猫会后空翻要不要来我家看
这个其实是在好像我印象中是在 Tinder 很早期刚开始的时候就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算是流行的语句吗
而且它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种新的版本
对就大家可能就会开始新增一些欸我的猫不会后空翻可是会打扣的然后就也是显示说哎，那他有工程师背景、嗯、或是他的职业是做什么的比如说我的猫不会后空翻但是他会调酒那你就知道哎，这个人可能是 bartender
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是你就可以好像用隐晦的方式同时很有趣然后又很实际上把你在做的事情说出来
对对对对对
然后可能又可以让别人知道说你是猫派
对没错
如果是狗派的话可能就吉娃娃啊现在吉娃娃的名音超红的、
啊、吉娃娃非常红
对啊
嗯，那第二个的话是那时候像极了爱情这个非常红的时候然后那一阵子在 Tinder 上面也很容易出现像极了爱情的造样造句
对
像这边这样就是有类似像是配对成功了但过几天发现我被取消了像极了爱情
我觉得这个太心痛了
超好笑
而且那时候我们自己也有用、嗯、我忘记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梗了就是买豆花
买豆、哦、因为我跟舒宇吃的东西太不一样我们敢吃的东西太不一样了
然后那时候是做了什么事情啊
就是你好像点了一个什么然后你说哦因为我不敢吃什么所以我点了什么然后但是我结果我不吃
啊就是我好像因为我敢吃的东西很少所以我就选了一个唯一我敢吃的结果刚好那是他不敢吃的东西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像极爱情所以就其实我还蛮想知道就是大家会被什么样的迷因就是给吸引就例如说如果是太老套的迷因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我不喜欢这个幽默感然后就划掉之类的
我觉得会耶、欸、
真的哦
嗯，因为其实迷因还是有分种类嘛所以其实你如果刚好中你的胃口的话你就会加大你想要诱惑的那个程度嗯，
对我觉得幽默感真的是我觉得在朋友或者是情侣交往上很重要的一个点嗯，就是可以确保说你们之后的相处是会就是很顺利之类的就是你知道抛接球会接得很顺
那下一个话题呢就是爱要及时说因为在2020的下半年有非常多位名人都突然的离开了世界
那像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那个 Tinder 可以连接你的那个 Spotify 账户嘛、嗯、那其实很多人也会用这种方式来表示说可能有他很喜欢的艺人离开了，然后用例如说把他的最爱的歌换成他们的歌来表示说哎、欸，这是一个我很在意的事情这样子。
对，像是那个时候小鬼黄鸿升离开的时候，
对，像那时候小鬼离开的时候应该就很多人都把那个歌改成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对、啊、而且我前几天去唱歌的时候他的歌也是直接直冲那个排行榜。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以就是比较隐晦的表示说你有在关心最近的事情，然后你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嗯，然后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就更愿意就是爱要及时说。
对，因为通常大家在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最后的结论都会是哎，那如果你有什么想做的事情要立刻做。
对
对，想约谁出来直接约。
对，聊得开心就赶快直接约出来见面，不要犹豫。
没错，
也是在跟我自己说跟自己喊话。
对，那下一个的话是水逆当头，大家对水逆应该非常熟悉，2020年只能佛系过。
嗯，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大家真的都觉得今年是就是整个地球都水逆吗？
对，就是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可能等一下明天一个新闻哦，你可能就出不了国，或者你就去不了哪里，活动就取消了。
对，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好像就会有一种好，那现在我就是什么东西来我就接收这样子。
对，我要处变不惊，要变得非常佛系，就是好，如果是真的东西被打乱了也没关系。
对，所以我觉得佛系其实还蛮适合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变成是说当你觉得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好像我不要用太负能量的方式去回应它。
嗯，
对，我就是用一种好像我不知道，我觉得佛系有一种很可爱的厌世感嘛。
嗯，我觉得是。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聊天的话，可能大家就是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自己可能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可能有些什么计划没办法完成啊，就互相取个暖这样子。
嗯嗯嗯，而且就是因为疫情所以你太想待在家。
嗯，
就像前面有提过，就真的比较会愿意放开心胸跟大家聊所有事情，所以就可能平常你是个 不喜欢分享可能发生一些烂事你都不想跟周边的人讲，但是在交友软体上面你就可以很敞开心胸直接讲说我今天遇到一个超烂的事情。
对、
嗯、然后就又是一个新的话题可以这样一直聊下去一直聊下去。
嗯，所以我觉得佛系它除了就是面对生活中的大小事之外，我觉得也对自己的心态有很大的影响。
嗯，
就是你可能以前觉得我一定只能怎么样，或是我一定要跟这个人聊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跟他分享什么样的事情、
嗯、
可是现在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什么爱要及时说啊，那就变成是说一切好像就是如果你现在觉得感受良好或是你喜欢这个人，那就可以跟他分享很多你想讲的事情。
没错，那最后一个热门话题就是大家有非常频繁的使用一个以前可能不太会用到的 emoji。
是哪一个 emoji 呢？
就是一个耸肩然后手摆开好像啊算了这件事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佛系的代表 emoji。
对，我觉得就是有太多突发事件让大家只能用一个厌世但是又佛系的态度说啊算了啦反正人生不就这样吗。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一开始看到这个 emoji 的时候，我觉得它是那种好像不耐烦的时候才会用的。
哦、
就是说随便你啦，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
那也太呛了吧。
对，
这就是要吵架的节奏欸。
对对对，所以我就会觉得、欸、这个好像是要你在很凶的时候才可以用。
嗯，
但现在我觉得它的意思变了。
嗯，
就是有点小可爱，就说哼算了，
我就比较自嘲啦。
对对对，
嗯，
像是其他的就是一些比较高人气的 emoji， 就像是彩虹啊或者是露营啊。
哦、就是、露营非常多。
对，因为像刚刚我们说嘛，就是大家越来越喜欢在台湾国内旅游。
嗯，
所以就变成是说如果你要去露营啊然后开车啊，所以你就可以用到这些相关的 emoji，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哎、欸，你最近在干嘛，然后加强就像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耸肩的就可以加强你现在在意的事情是什么或者你的心态是什么这样子。
嗯嗯。
哦，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可爱的是那个戴口罩的还有卫生纸。
哦，对，我今年的那个戴口罩的笑脸真的被广泛使用。
对啊，
因为以前你从来没有想到这个 emoji 可以放在哪。
对，
但是就今年突然间口罩变成一个大家最时尚的时尚单品。
而且这个 emoji 就是现在的我们就是长这样。
对，就是所有服务业的人员。
对啊，而且因为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 emoji 已经变成主体了你知道吗。
哦，你说聊天的时候吗？
对，而且像现在就是那个 iPhone 不是有更新吗？
嗯，
然后其实我一直都不更新，可是我发现就是全世界人都在用一个我看不到的 emoji， 就是一个微笑然后流眼泪。
我没有这个 emoji，
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都一直出现问号问号问号，然后朋友就说你一定要更新，这个真的太可爱了，你一定要用，然后我就为了它更新了。
哦，
因为它就是有一种我的笑不是笑，然后我在流眼泪这样。
对对对，真的好可爱哦，
超级超级可爱，所以就推荐大家可以多用 emoji 可爱聊天。
没错， emoji 可以增加你讲话的情绪起伏。
对对，我觉得它可以加强你们的语气。
对对对
对，没错。
嗯，好，那最后呢就是要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觉得 Tinder 它不只是一个交友软体，它也是想要帮你找到最懂你的好 homie。
你刚刚无缝插进了一个 slogan，
我都写好了我要分享。 像今年我觉得 Tinder 有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 Swipe Night， 然后 Swipe Night 它是一个互动式的小短片，打开 Tinder 软体的时候，它就问你要不要收看这个小短片，然后在收看的同时，就是你可以依照主角会面临什么样的抉择去做选择。所以它的故事情节就是说，那个时候地球有一颗彗星会跟地球擦肩而过，可是突然间那个彗星就决定要转向方向撞向地球，那人生就只剩下三个小时，所以在这三个小时内你要做出无数个选择，就是譬如说你要选择救人还是救狗，或者是你要选择逃到城市里面还是去大自然这种。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应该就是因为你选的选项是会让其他人知道，对不对？那这样大家就可以知道说，你是你知道爱宠物胜于人，还是说你很有同情心，还是说你就是喜欢大自然，喜欢爬山，还是你想要留在城市之类的。
对，因为他好像是会最后会把你的那个选择结果放在你的个人档案上面，就变成一个新的破冰话题。
对啊，就是你可以找一个跟你很像，或是你觉得他的选项超怪，就可以说你为什么要选这个，你不知道叫狗这样之类的。
你说为了跟他吵架吗？
对，就是我觉得就很好玩这样。对，而且我觉得他刚好很适合今年2020的，算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因为就是你知道有一点点末日感，就是好像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
对，
就是我觉得那个选择是很真实的。
对，
就是而且因为一开始大家也不知道它会有很多个结局，大家就只是觉得是玩游戏，所以你应该是会最真实的直觉。是到后面可能大家发现说哇有非常多不同的结局，就可能会开始乱玩。
对，
然后就会触碰到一个很特别的结局。就是那个隐藏版的结局。
对，我觉得这隐藏版的结局很酷，就是你到最后你要选择就是要不要打电话给家人，然后打电话给家人的时候，就接起来电话的那个人不是家人，但他就会问你说，那你想要跟你家人说什么，然后一个是 I love you， 一个是 I love you 3000。 然后我觉得这句话的话，如果你是漫威迷你就知道。对，那如果你选的是那个还有3000的话，就会有一个超级英雄过来，
然后把彗星打爆。
对，而且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酷的是，就是首先是你如果打电话给家人的话，就可以显示说你可能家庭很重啊之类的。那再来就是如果你选择的是那个有超级英雄的，代表你可能就是漫威迷，大家就可以聊一下最近漫威的电影什么之类的。
而且其实打电话给家人那边我觉得很催泪，因为接起电话那个人都不是你的家人，然后他会跟你说哦，是其实我捡到这部手机，然后你家人可能也是不知道去哪里了这样，所以你听到说啊是捡到这只手机，你家人不知道去哪里，你真的会瞬时想说天哪，世界末日的时候，就是会很难过。
你是不是真情流露？
没有，我就是觉得说，但是我又觉得他这个设计很聪明。就是并没有硬要强加一个可能角色去让你带入说哦这个是家人这样。
对，我觉得它这个游戏好玩的是，就是你除了看这个故事，你还可以就是展露一下你的人格特质嘛。
就是你在乎的事情。
而且就是如果你们有解锁最后那个很特别的结局的话，你们就好像是比较特别的存在，可以就彼此聊一下这样子。
对，就可能都是漫威迷。
对对对。
但是还可以相约一起看后来所有漫威电影。
对对对。
这样还蛮好的。
对啊。
然后像今年就是我最近前阵子下载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功能，但我那时候很惊吓，
因为我觉得这个功能就是会触碰到大家最紧张的一个部分。
对，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很惊吓，就是因为那个你在使用 Tinder 的时候，通常是你可能睡觉前就是最放松躺在床上的时刻，然后我那时候就点开一个聊天视窗，他就突然跳出一个讯息说你要不要跟这个人开始视讯，就是我那时候看到比较直观的感觉是这样，然后我想说当然不要啊，就很害怕，然后我就是因为想说天哪， Tinder 竟然进步到可以有视讯功能了，就很紧张很紧张，想说如果我真的说 yes 的话，是不是镜头要立刻打开。
对，但其实后来发现不是这样，我觉得很酷。就是你可以先决定你要不要就是接受跟这个人视讯，而且对方不会知道，那一直到对方他也同意了之后，你们才有机会进行视讯。
对，但他也不会提醒你，就只是你的你可以点那个视讯的按钮了。
对，我觉得这种双解锁的话就可以确保你们两方都是处于舒服的状态，因为像如果是 LINE 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加好友他打给我就会直接跳出来。对，就比较是你们真的很熟的状态，但像 Tinder 我觉得就很需要像这样子，就是我们两个都决定我们好像可以真的是坦诚面对面揭露彼此的时候，好像才可以就真的视讯聊天这样子。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像当初你的那个惊吓，我觉得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就可以不用那么紧张，就可以他只是问你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但不是说对方已经打电话给你了这样子。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真的跟这个人聊得很开心，你想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也是随时都可以打开的，就它并不是就是只有在你一打开那个聊天室才会触发。
没错。
所以就是随时你都可以决定要跟这个人见上一面的话，都可以打开这个视讯功能。
对、
嗯、因为像现在疫情的话其实有很多地方是没有办法约出来见面的嘛、嗯、所以我觉得视讯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对啊、
嗯、然后像我这几年陆陆续续使用交友软体， 我还是觉得就是 Tinder 的使用是最直观的，因为你一打开然后大家也都是已经很熟悉，就是啊，交友软体就是左滑右滑左滑右滑，所以你一打开你就知道要做什么。
对，
就是左滑右滑左滑右滑，
而且他就是很清楚，就是可能有兴趣啊或者是 bio 啊，就大家其实都可以一目了然说哎、欸，这个人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象，什么样子的人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比较喜欢用 Tinder 就是因为 Tinder 可以传那个 GIF 档、哦、是叫 GIF 还是 GIF
都可以都可以吧
那我两个都念那两个都念都不会被抨击就是说因为我觉得 GIF 档是一个可以灵活展现你好像是一个很活泼的人的感觉、嗯、就是比 emoji 有在更多情绪。
对、
嗯、然后同时你也可以借由 GIF 档去透露说你有在看什么样的戏剧或卡通。
对、
嗯、因为上面就会有很多像是 Rick and Morty 的、啊、或者是马南的、啊、还有像是什么 Brooklyn Nine-Nine 那种。
对对对、嗯、我最爱用 Sheldon。
哦，对，肖顿也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大家真的有兴趣的话，这些新功能大家都可以试试看。
对，
而且我觉得 Tinder 它对我来说最大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就是来台湾的外国人都很喜欢用 Tinder，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交外国朋友的人，我觉得 Tinder 应该算是大家的首选。
对，而且因为其实以前你在路上你不可能就是直接冲去跟一个外国人说你好欢迎来台湾就是很尴尬嘛，但是在 Tinder 上面因为真的太就是蛮常会遇到外国人的，然后配对成功的机会也很高、嗯、因为外国人来到台湾他们就是想要认识当地的朋友，可是他还没有通道、嗯、所以他就只能透过交友软体。
对、嗯，所以就是推荐大家可以在疫情期间，如果你真的觉得很需要认识新朋友但是又不想出门的话，我觉得就是 Tinder 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嗯，我们这一集就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使用 Tinder 的经验，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 Tinder 整理那个2020的趋势话题。
那如果今天听完这个节目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回馈的话，你可以就是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或是你也可以发限动 tag 我们。
嗯，那也可以到我们的 bio 找到我们的来信单元的连结，可以写信告诉我你们曾经新的交友软体经验。
对，我们非常想要知道大家就是千奇百怪的故事。
没错，然后我们之后就会在来信单元回应给大家。
对，那如果你觉得很害羞那想要寄信给我们的话，那你可以来信到 afternoongirlsclub@gmail.com。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午后女子会
散会。